我们今天继续上成佛之道的三圣共法章。上个礼拜我们是上到131页哈、哦，那把真上戒学基本的一些内容呢，那跟大家已经报告过哈、哦。不过有几点就是有一些问题呀、啊，因为课余。下课后呢，有一些同学来请教我哈，但是有一些问题呢，其实不是想象的那么容易回答啊。不过我是觉得我们在佛教界或者是说学佛的同参道友哈，应该多多关心一些现实的问题。那这些问题的话，如果我们大家慢慢收集，以后有比较客观、比较如法的答案呢？能够提供给一些初学者哈，那我在这里提一个问题，让大家参考一下，就是有一个同学问说，他说我们谈到那个就是五戒的时候，我们谈到不杀生戒，啊，不杀生戒，那在杀生的根本罪里面呢、啊，性罪里面呢，它含堕胎，对不对？谈堕胎，那就有同学问我说，他说如果是说我们有朋友还是呢那有认识的一些人，他的情况哈、哦、是如果是说他刚好他自己的家人啊，他自己的家人那被一个歹徒或者被一个坏人啊强暴，那强暴呢怀孕了，那我们要不要把那个小孩拿掉？啊、哦，类似这种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哦，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就有一个老师，那遇到在山下这种散步的那个佛友啊，那其中有一个呢，那就是把我们的老师请他留下来呢，听他问一些问题，那他也是问了一个非常非常现实的问题，那个我们的老师也是就是一下子也是呆着哈，都不晓得怎么回答。他说遇到我们这个老师的时候呢，他就问他说：“师父，我的太太啊，他说我的太太，已经有就是将近半年的胎儿，那因为他越来越大的时候去照那个照医生照镜，能够知道他的形状嘛，对不对？”那已经就是有五个医生呢都证明了，就是这个小孩生出来是残障的，就是不晓得是缺少什么，那可能就是要照顾一辈子的啦。所以这个居士呢就问我们老师说，师父，如果是这样子样的话，我们要不要把那个小孩让他出生呢？好、哦，那他是说，除了当妈妈的自己很关心，那家人也是很关心嘛，对不对？我是觉得，我们当出家人的哈、哦，现在比较好啊，就是除了出家人，还有那种什么张老师啊，哈，一堆啦哈，电话线辅导。像我们出家人都会遇到这种问题，所以我们在学院的时候，我们都有提供一些我们学佛法的人哈，这种问题平常我们要去关心。虽然你现在问我说，师父有没有标准的答案哈，我也很难说。但是曾经在我身上发生的，就是我有一个亲属啊，就是也是年轻啊，大概也是就是年少气盛啊，哈、哦，也是就是没有得到家人同意呢就怀孕。那本来是因为太小父母反对，那结婚也自己都养不活啊，那要怎么办啊、哦？是不是要把这个小孩拿掉或什么？当初因为这个是发生在我自己的身上啊， 我家人就亲属就打电话问我，那这个要怎么处理？那我就跟他说，如果按照这种因果业报的角度来看的话，纵使现在因为小孩不懂事，那不怀孕都怀孕了，纵使我们父母两方都蛮反对的，但是我说如果按照我们佛教的立场来看的话，那就是他们两者自己要负起这个养活他的责任。因为你不能说做了这样子的业力呢，就是不管他的事，就以为拿掉就不管他的事。所以我就很慎重的跟他们说，我说如果我们当成这个胎儿是一个众生的话，一个有情的话，那就不能够随意的让他就是断掉命根啊。所以后来就是还是照他们都照着我的话去做，所以就让这个小孩就结婚了这样。因为我觉得有一些事情可能我们还没有这一种神通，像世尊的神通哈，能够知道这一种有情生命啊，虽然他还没有出生，但是他在胎儿的那一种反应哈，我们很难能够测试到他的那一种心念是强烈到什么程度啊，所以在没有办法预测之下，我们还是谨慎比较好，还是谨慎比较好哈，就是要不要把它就是当成非生物来处理的话，这个不是三言两语能讲得过去的啦哈，所以我们大家在佛教会遇到这种问题的几率会很多啊，所以希望大家多多帮忙收集这一方面的资讯啊。好，那我们目前是要进行戒律学过后呢，真相戒学过后呢，我们就是要开始慢慢接轨到真相定学。那要接轨到真相定学的中间，导师又跟我们介绍六种修法哈，就是131页的偈颂开始，就是我们在持五戒杀盗淫妄的过程当中，这个是不外乎是要制止自己不好的行为嘛，对不对？那这些不好的行为，它在佛门里面呢，它不是一种条规式的，就是你要照着做就对了，你不能问太多。那佛门里面讲任何的道理它都有用意，那讲这种五戒或者是讲这个真相戒学，它的目的是要让我们产生真相定学，动机是希望我们心安理得，然后很容易获得禅定，这个是我们学习戒法的一个核心。那如果是我们在学戒在持戒的时候没有这样子的心的话，那只是当成是一种条规式的去实践，那这样子其实是没有得到我们佛法所讲的真相的意义。好，所以不管我在学无我的道理，在学空的道理，在学布施的道理也一样啊，如果是把它结成就是解成只是一种我例行的义务而已的话，那跟道心跟戒定慧的增长是扯不上关系。好，所以我们在实践这一种不管是善法也好，其他的戒法也好，这一种动机我们要就是要非常的慎重的去调整它，让它导归正道。那这里首先导师要跟我们讲六种法呢，第一种就是密护根门。那这个密护根门就是六根眼耳鼻舌身意。那这个之前我们在谈十二入的时候不是有提过，对不对？说这个六根就好像我们这个门哈，这个门一样，那里面就是我们的心嘛，比如说我们的心脏，那外面就是五尘啊。那这五根或者六根呢，它就像这个门，它只要打开的话呢，你让这个外面的空气进来啊，外面的这一种东西进来呢，就会影响我们的内心，就会影响我们内心。当然了，你说我们哪有一念哪有一心是不是造业的，对不对？每一念都是在造业当中，只是说我们要造善业，要造净业，而不是造恶业。我们说不能说我们希望修行修到最后呢是无动，然后什么业都不造的， 那个其实除非涅槃呐、啊，那否则是不太可能呐、啊，啊，不太可能的啊。嗯，好，那在密护根门这里呢，那佛就导师呢，不是佛了哈，导师就跟我们讲这个新认识的门路呢，其实最主要就是因为它是劫功德贼呀、啊，啊，那夺取我们内心宝藏的一种入门处。那如果我们不会懂得守护呢，那这个是非常可惜哈、哦。好，我们看下一页，在日常生活当中，那我们不外乎就是六根对六尘哈、哦，那见色闻声。那如果我们不懂得密护的话呢，把门打开，你看导师的举例哈、哦，就好像我们在看门人一样哈、哦，这些鸡犬啊，什么都。小偷啊都进来了，你都没有办法阻止的话，那这样子就是我们随主啊、哦、就是心会流散出去了、哦、所以我们在接触外境的时候，那是不是取向或者是执着，这个就看我们自己的分别、哦、那如果能够控制自己的内心，其实那是非常的有正念正知的话，那就能够做到呢，像第三阿拉伯数字三的地方，我们才能够做到自而不随。那在禅定，在经典里面、哦、定义禅定的定义呢，在阿含经、哦、它的定义非常简单，它就是说直心一处，无事不办，有听过吗、哎、你看他为什么说在这里说，我们如果能够让五根或者六根自知不随的话呢，那就不会随烦恼转。那修习禅定也一样啊，那我们怎么能够让这个五欲不会或者五盖不会影响我的内心呢？专注在一个所缘上，专注在一个所缘上，如果我们能够成就禅定，那就是无事不办啊。那大家也许会说，那无事不办是不是我一修到禅定就会像佛，像我们上大智度论、哦、就会全身放光啊，出广长时啊，是不是就变成这样了、哦，还没那么快啦，还没那么快啊，不用担心。他说无事不办，就主要是说，因为我们的心直心一处成就禅定的话，就证明我们能够控制我们欲界的散乱心。你控制能够控制欲界的散乱心的话，我要把我的心导向于观不净观，我要把我的心导向于做布施，那这一种专注力呢，就你要做什么都很容易承办啊、哦，所以他执心一处、哦、无事不办、哦、他的意思是这样啊、哦，不是说你就会有什么神通啊、哦，会变现啊什么哈、哦。当然，如果是说我们有成就根本定的话，你要修习成神通才有可能啊、哦，因为引发神通要有根本定，就是至少要有初禅呐、啊，要有初禅以上才可以引发神通啊。哦，那导师在这里有跟我们提哈，就是如果我们能够密护自己的根门，那见到美色而不起淫欲，见到金钱而不做非分享，那这非得要有正念正知不可啊。所以正念正知在这里的诠释呢，密护根门它是占了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啊。正知就是对于内外的境界哈，那认识它的危险性。啊，是好是坏呢？正见，如实的了知啊。那正念呢，就是保持对于正知的内容保持警觉跟留意。其实正念哈、哦，有一点像是把心哈、哦，让它如理作意一番，了解吗？哎，警觉就是让作意的心所哈、哦、导向于正知啊、哦，导向于正知，那警觉才有用嘛。否则你警觉被鬼吓到也会警觉啊，对不对？那种警觉都没有意义啊，所以是对于正知的内容警觉才有意义啊。就是说比如说我对于我见到恐怖的东西啊，我就是生病啊，害怕死啊，当自己试念的时候呢，把心又回到正知的内容，正知的内容就是知道生老病死无常苦空无我，那回到这种内容上去思维的话，心专注在那个地方，那就不会被这种情绪所影响我们，了解吗？啊，那接下去导师就说， 如果没有正知，那外在的境界，那现前心就很容易随着转哈，认贼作父啊，那欢迎都来不及，怎么能够折服这一种劫共的贼呢？啊，嗯，那如果没有正念的话，时时思念，那小偷进来搬了大箱小箱的，全部搬走，还呼呼大睡哈。那导师的譬喻很好玩哈。就是说贼把我们内心里面的法宝啊全部偷光了，我们还不知道啊。那能够这样子密护根门，那止恶啊，才能够功德日增长啊，日日增长。那我其实以前呢，我在学习这种正念正知的时候啊，因为以前我在马来西亚是我接触的都是南传的禅法，不管是泰国还是缅甸还是锡兰，我接触的都是南传的禅法，所以他们非常重视这种正念正知啊。那我其实我自己也不要说同学很会问问题，很会思考，我也是会啊。像我也会思考说，你看我们开飞机啊，还是说我们在动手术的医生，请问他有正念吗？哦，那个不能切错咧，切错就惨了，你知道吗？哦，你开刀啊，开多一公分那就不得了嘞，哦，所以你看那一种专注啊，那一种念力的专注啊，何其的用心啊，哦，所以我自己就想说，如果是说按照这种医生啊，哦，还是开飞机啊，那一种开潜水艇啊，那一种啊，不是专注力非常好吗？对不对？他有正念吗？啊，有，啊，跟我们佛法的正念一样吗？不一样，什么不一样？啊？选项不同，就是目的不同哈，对象不同，那品质当然也不同喽。对呀，啊，所以导师这里其实有提到重点，就是念力哈要对正那个正知，我所知道佛法的深意的内容，你这个专注力要专注在这些地方。才是佛法所要的正念，所以你跟八正道的正念，哦，它是要念什么呢？念你正见的内容，哦，念你正见的内容，而不是呢你是专注在那边，哦，吃饭就知道吃饭啊，走路知道走路，这个我想一个医生，哦，比你的专注力更好，哦，你看有一些，哦，好像精神不太好的，他走起路来，哦，一步一步的，哦，非常的 mindfulness 的，哦，很有正念的，哦，但是你看他好像行尸走肉一样而已啊，所以那一种念力啊，那一种念力他没有摆在正知，那就不是我们佛法要的。所以你看为什么说日常生活里面我们有正念正知的人，他的生活，哦，他虽然是表现出来也是非常的正常化，但是他的品质呢是跟正知相应。所以正知，哦，这里提的正知其实是会学的内容来的，正知啊是会学的内容，哎，那念力呢有一点像是定学的内容，哎，你这两个结合的话，哦，才是我们佛法的止观双运，哎，那如果是说我们没有念力的话，你所知道的佛法，我们所知道的佛法不过是散心一般，如蜡烛遇到风，哦，风吹的蜡烛一般，不够力道。那如果是说我们有基于有佛法的认知，那加上正念的话，就好像我们的，你看我们的这种灯光都不会闪烁嘛，对不对？好，遇到风也不会闪烁，像这种灯光如此强，那这样子才是我们佛法所讲的这种品质跟那个要求，才达到这样子的一个程度，正念正知。大家如果有看我的那个如理作意的话，其实在泡泡禅师的开示里面非常重视这两项，其实在世尊的阿含经里面也一样的。所以你看，如果是说有正知，我们了解佛法深度够的话，他正念起来呢，他一样跟正常人一般，但是呢他的品质呢是怎么样呢？就是你叫他发心，他可以一样跟你一起扫地啊、抹地啊，什么都可以一起做，但是呢你做到时间到了，你说时间到了下班，他可以继续做。为什么呢？ 他连时间像自己有时啊都会放下。你大家有没有觉得我们那种时间的观念啊，时间空间的观念，我们在学佛过后呢，其实会发现其实我们落入在那一种时间地点那种概念是很强烈的。我们强烈到你看哦，所以我之前好像上学期上课有讲说，像阿参察禅师啊，只要我们学到中观哈，通常都会注意到这个问题的。慢慢大家如果上到大乘不共法的时候，我们会讲到这个问题，就是当我们不会受这个概念法，概念法就叫做 Panyati， 就叫概念法。那我们在世俗法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概念法，比如说我说今天是星期五，那大家在印象里面只要星期五七点就要来上成佛之道，对不对啊？如果是有一次呢，就是有一次刚好有就是如果没有来的话呢啊，就是或者是说诶刚好这个礼拜五就是下大雨，或者是说啊就是有事情啊停电不能上课的话，那也许我们就会把我们都会讲说诶把我自己的计划就打乱掉了，对不对啊？所以我上学期有跟大家譬喻阿参察的那个故事齁，其实就是这样。他跟弟子们大家都要去坐飞机，礼拜一啊要去搭飞机。那去到机场呢，那因为对方的国家刚好有台风啊有什么就取消航班。那其他的人都在很着急啊，退票啊要什么。那这个禅师就说，本来在我们学习过程里面无常的这个观念啊都是刹那生灭，都是本来就是如实的。那当我们遇到这个因缘改变的时候，我们就不要觉得说我礼拜一非得要去那个地方弘法不可，因为因缘改变了嘛，改变了你就是礼拜一这个概念也会放下，就改嘛，礼拜二啊礼拜三啊都可以啊，对不对？人家又不是故意的哈，因缘法不记住的话这个事情就会改变。但是我们有时很容易落入这种定见的时候，这个概念在主导我们生活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容易啊没有办法跳脱出来，没有办法跳脱出来啊。但是有时在世俗的生活里面，这种概念还是很重要啦哈。我们不能说比如说这个茶杯是装水的，其实我们的概念里面就认定它是装水的，所以你拿来装饭大家会笑你哦。你拿来装饭的话大家会笑你，这个可能是学佛学到有一点神经病，拿茶杯来装饭。但是按照我们学习的过程里面，这一种概念法我们是可以打破它的，就是不是绝对的啦。当我们对一个东西认为它是 OK， 它装水，世俗法本身茶杯就是装水的这个名言案例是我接受，但是我不认为它是绝对，它可以改变的哦。所以这个概念法其实不太容易我们说消除就消除，但这个慢慢要在观察里面你去观察它。你看我们受时间时间啊，就是几点几点几点几分啊，那一种概念的影响很深呢，我们很深很深哦，真的。所以有时我自己都是这样，只要过了礼拜五过了星期五啊，我星期六过后我就很像很轻松这样子哦。所以因为没有课了嘛礼拜六礼拜天，所以有时我自己静静的时候我在想，你看我们那个概念影响我们很深耶。但是如果我们都把这一种觉得说这一种行为这一种授课都是一种就是尽自己的本分在弘扬佛法的话，其实这个就没有所谓的累啊不累啊这一种概念影响自己啊。但是我们凡夫不太容易啦，这个是慢慢大家一起来共勉啦。好，第二，饮食之节量。那饮食之节量我想这个应该是比较简单，就是但是导师这里的诠释有一点像是比较偏重在出家众，就是说我们众生都是依食而住。看阿拉伯数字二的地方，那我们所得的 布施都是众生啊，希望能够呢在我们身上种下福报啊，所以我们应该要有报恩的心。花现的地方就是一般人我们也要注意了哈，就是饮食呢不是为了淫欲，也不是为了永健啊，肥壮无病，长生不老啊，更不是为了呢面色端严啊，是为了生存。你看导师讲得很直接哈，但是又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还是要维持那个营养的需要啊。为什么？因为修道人哦，又常常爱作怪，他就是呢糟蹋身体呢，才觉得有修行啊，否则别人都觉得我好像没有修行啊。所以有时呢，衣服呢，哈，就啊故意贴一块布啦，哈，贴一个什么？其实哈，在佛教里面呢，他贴一个布哦，还是什么，其实是有用意的。我们戒律上是有规定的，就是说我们因为之前有同学问我说，哎，他去参加那个果青律师的进山的时候，看到果青律师的红袈裟有贴了两块类似旧的布啊，那我有跟他讲，其实这个是我们出家中的一个规定来的，就是我要，比如说我穿的这件衣服，如果别人要送我新的一件，或者是说我这一件已经开始线开始脱了啊，开始脱线，那要换新的一件的话，我要把这一件呢，就是坏掉的衣服啊，要剪一块下来贴在新的那一件，贴在新的那一件，它有意义的，就是说你要证明这件衣服真的不能穿了。再来呢，就是新衣服比较容易让我们产生懒惰，所以要有破相。要让那件衣服破相，哎，所以你看，其实它在佛门里面哦，很多东西它是有意义的哦。大家回去不要哈、哦，这边剪一块，那边剪一块哈、啊，这样不是不关我的事啊哈，而是我们这种出家众他有这样规定了哈、哦，嗯。但是现在也比较新潮了啦哈、哦，比较没有这样子啦哈、哦，嗯。但是我们就是出家众还是就是懂得会自制的人啊，还是蛮节俭的，哎，蛮节俭的，因为我们比较简单嘛，我们的生活就是不管喜事也好，丧事也好，都是穿这件的，我们真的轻松多了，出家真的衣橱里面、哦、不用选择，就是中褂短褂长衫就这样子那除了不要糟蹋自己的身体呢，最主要就是你看最后一行我特别划线、哦、就是其实身心强健有力对修行是有帮助的。为什么？因为如果是自己像我们要像世尊那样修苦行，念力坚强，那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的。所以当我们在对着自己的比如说饮食的欲望的时候，你故意不吃，但是能够让但是弄到自己呢没有精神专注的时候，那就应该要吃一点啦。了解吗？啊，当然你要跟烦恼对抗，那当然是可以尝试哈，我不反对啦哈，嗯，但是也要注意自己的看能力啊，哈，不要超过自己的那个能力范围啦哈，嗯，因为我师兄在缅甸的时候禅修，他有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啊，他说身体太差，要入禅定都有一点困难的。他有理由的，他不是说你要吃得壮一点才有办法，不是，他说因为我们欲界齁的身心比较出众，因为三界的这个就是他们的情况比较业力不同啊，那我们要从这个欲界要换一个界啊的情况的时候，比如说我要证得初禅进入色界还是无色界的时候，他是换另外一个身形的时候呢，如果我们本身没有一些看能力哈，他会支持不住。我师兄讲了，就是他们禅师有教说，你进入初禅哦，你会立刻又退出来，因为你换了一个身形的时候，你承受不了那一个改变啊，所以他会很大的一个震撼哈。所以基本上身心的健康对修行还是有帮助哈，嗯。但是太过健康哦，太过保养也不好的哦。为什么？ 浪费时间，还有呢，对身体很执着。嗯，有些人，哎呀，照镜子，哎呀，脸色不够红润的，要补一下啊、哦，啊，真的受不了了。嗯，好，第三，那我们如果常常在身体上、滋味上啊、起颠倒想的话啊，那对施主呢也会起厌恨心哈、啊。那这些都是对出家人讲了哈、啊。好，看下一页。第三，勤修勿于伽。那勤修勿于伽就是有关睡觉的事情啦、啊。那这个也是比较要求出家众的一个规定，就是我们每天呢、啊，阿拉伯数字二的地方虽然要睡觉哈，但是出家的弟子，佛呢是鼓励说初夜跟后夜经行还有静坐，那中夜才可以睡觉。所以你看佛规定睡觉只有四个小时而已哦，十点晚上十点到凌晨两点啊，嗯。但是一般人好像不太容易，除非我们就是禅定功夫有一定的基础哈、哦，那可以，可以啊、哦，但是不太容易，嗯，不太容易。我们有一些读过医学的同学哈、哦，就是有提供一个看法，就是世尊说十点到两点哈、哦，其实是在中医里面啊，是我们肝脏休息的时间，中医啊。所以世尊的智慧也不得了、嗯、你看他不会讲说十二点到四点这样，他是十点到两点、嗯、在中医来讲是讲得过去、嗯、那这个狮子卧的话是佛要求、每个出家众、修行者都希望能够做得到的、啊、那这里我们比较没有那个时间、啊、像之前我在大乘部供法章在新竹的时候，因为我是在参到禅定学的时候我有教他们，女众我没有教啦，我教男众，因为我说女众我们不方便啊，就是狮子卧啊教你，你去找女众师傅教你啦哈、啊。那男众的话我有跟他们讲，我有教他们，就是实际上我们就找一个房间，就是类似那种教室小教室啊，就实际上我教你怎么，我们出家中的狮子卧是这里虽然是写着右膝而卧哈、哦，就是左足叠在右足上，对不对？但是实际上哈、啊，我在就是学的过程里面哈、啊，在学这个狮子卧的时候，不是写的这样子而已的呢。因为我们人睡觉，如果你叠在一起，其实是睡不着的。哎，所以它其实还是有一点调整啊，有一点调整哈、啊、才可以。所以。有因缘我再教大家啦、嗯、那时候就要叫那个男众把它拍摄起来然后播放给女众看这样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不要只是在文字上这样看嘛，有因缘能够学的话也是蛮好的、嗯、但是要注意了，就是如果身体太虚的人狮子卧、我有试验过，就是 这里会压迫到那个神经，右左手啊，因为它是左握嘛，会压迫到神经。嗯，啊右哈右哈右，左的话是压着心脏哈，不可以哈啊。那左握的话，右握的话是就是要留意那个姿势啊哈。嗯，因为我常常现在会弄到那个神经，嗯，所以。大家也要注意啊，要学这个的时候、嗯、因为在学狮子卧我们看第三、啊、第三的 第四行导师在这里跟我们解释说，如果睡觉都能保持这种警觉呢，那其实他如果狮子卧的话他不会让我们睡得太过沉、啊、那等到因为我们平常就有念佛念法念身嘛，所以当我们狮子卧要熟睡的时候都会保持警觉，那要求在梦中仍然努力的进修善法，那这个是真的是要求蛮高的啊。嗯，因为以前我在刚读就是刚在上成佛之道的时候啊，有一个法师，我其实第一次上成佛之道是跟人家研讨，那第二次的时候是有一个比丘尼跟我们上课，那时候 那他就跟我们讲说，他在学中国禅宗的时候，有一个方法就是要求修行者呢，你要观察你怎么入睡。因为你跟我们睡觉啊，就是一，要么就是一躺下去就死了，要么就是睡不着，对不对？那但是不晓得什么状况呢，就会整个就没有清醒的意识状况。所以那个法师就跟我们说，其实你去注意啊，怎么入睡啊，其实是对我们修道也是蛮重要的啊。那我蛮长的一段时间有在练习这个，但是我是觉得真的不太容易，但是就是平常你有禅修的话，这个是比较可以观察到。再来就是除了睡呢，他除了这个睡啊，其实他还有醒过来，因为他这个用词是悟，他是有睡跟觉的，就是有睡跟醒来的两个都要求的，就是第一念我们起来的第一个念头啊，那修行者也会被要求，就是我们要起正念，或者呢起那个慈心啊，第一个念头啊。所以以前我在学那个慈心观的时候，我们老师都要求我们说，你起床的第一个念头，你坐起来的时候哈，你在床上这样坐起来，第一个念头你要想说，希望我没有怨恨，希望我的内心啊，今天都没有怨恨。诶，我觉得这个很我比较能够做得到起床的第一念啊，我比较能够做得到。他说这个会影响你整天的心情啊。那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是有因缘齁，可以慢慢学习这一些啊。再来第四啊，那佛自中夜睡眠将息身心齁，将息就是休息嘛啊，将息。那头陀恨呢，是常坐不卧不倒单，但是呢不是不睡觉哦，只是呢不躺下去而已啊，不躺下去，保持警觉。不过我觉得有些人真的蛮厉害的，他可以不躺下去都能睡得着啊，他可以站着哦都能睡得着哦，哈，实在很佩服那一些哈。那一教经是说，就是。因为平常白天都要用功修行，那晚上的话呢，初夜后夜也不要让它浪费时间，那只有中夜可以睡觉。那也许大家会问说，那我如果是两点起来很爱困的时候怎么办呢？那佛就有跟我们讲说，就是你可以诵经或者是心行啊，那不要让自己在沉睡那个睡眠状况啊，因为最主要不要睡那么多，就是令无以睡眠因缘令一生空过，有看到吗？这个是一教经所讲的哈。所以我不是有跟大家讲说，我们要对治自己的昏沉睡眠哈，自己要找自己适当的方法，真的要找自己适当的，你自己去找嘛，一定找得到。有一些人哈，你少吃一点啊，早餐你就早上那个爱困的时间就不会昏沉，就是看自己的时间啊。如果你觉得说小睡一下倒无妨的话，那也可以啊，但是就是要有一个节制。看第四，依正知而住，就是我们出家人一般的生活，就是无论来去，那看得见的啊，那屈身走路等等，那保持正念正知的话啊，那就是一个修行人的生活。那导师在这里阿拉伯数字一的地方第三行，大家有看到解劳睡吗？解劳睡在经典的解释哈，论点的解释就是小睡啊，小睡解劳嘛，解疲劳。在瑜伽师地论哈，他的解释哈很可爱哦。他说，如果我们像我们当师父的哈，如果你一个老和尚了，如果身体很累哈，如果要解劳睡的话呢，你要跟你的徒弟讲，说你睡半个小时就要叫你起来，这样啊。我们现在比较不用，因为我们有闹钟嘛，不是古代嘛哈。 但是有些人闹钟好像没有用哈、哦，嗯，所以还是叫人家叫你比较好哈、哦，嗯。那在每一个动作当中，自己都要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哈、哦。所以阿拉伯数字二的地方哈、哦，大家看一下，我们学佛的人要有正知的话呢，就能分辨应该做不应该做，适当做不适当做啊，做得好不好。这个就是有没有如理思维嘛啊，嗯，好，我们看下一页。第五种法的话呢，就叫少欲知足啊，少欲知足。那少欲知足的话，就是心怀常乐嘛哈、啊，心常喜乐啊，心常常呢保持喜乐。那修学处世道呢，就是要随遇而安，不可多求多欲啊，那随缘。能够知足，否则其实那个八苦里面有一个叫做所求不得苦，对不对啊？否则我们天天都活在苦当中，那这个也是不对的。那第二呢，那不但多得心意满足，就是少得或者不太合意也能够满足、啊、那这个其实跟我们的烦恼有关啦、啊、嗯。但是也许我们有一些人啊，对于中道我觉得真的不太容易讲得很容易讲得明白啊，中道这两个字啊不太容易讲得明白、嗯、因为我们知道的一些观念过后、啊、其实佛讲的任何法当用在自己身上的时候、啊、其实是最真实的。如果是不净观还是慈悲观用在我的身上是能够改变自己习气的，那个法才是合我用的。如果我们用了之后呢，会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或者是呢会觉得、哎、佛法也没有什么大不了啊哈，这种傲慢心呢，那这些其实这个法在你身上就没有起作用。所以其实真正我们懂得中道的概念的人，我想很多人都知道的，只是实践上生活上、哦、不是怪癖、哦、就是不修行，完全就是好像啊，我的生活就是修行嘛这样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佛在菩提树下苦修那么多，好像我们比佛都还有智慧呢、啊、所以好像修行你说很难，像世尊如此也真的蛮难的，你说很容易、哦、真的在生活上也可以、啊嗯、那少欲知足的话呢，不是叫我们就一定要刻薄自己、啊、那佛呢其实在经典上它是随意而安，就是、有经典记载佛呢是能够接纳金缕衣、啊、那皇帝呢布施金的衣服袈裟给世尊，世尊也接纳，那乞食乞不到呢，吃马麦呢，佛也能够接受。哎，像大智度论讲，大家不晓得读大智度论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其实佛吃马麦哈、哦，心痛的是那些弟子呢。佛其实本身没有心痛啊，你没有觉得？哈、哦，所以那些吃得好啊，穿得好啊，不好，其实解脱的人哈、哦，在这一种事项上，其实他都无动于衷的，他都可以应付自如的。反而那些不是很道家的、哦、反而他说哎呦，世尊的功德圆满，怎么他会吃马麦呢、哦、你没有觉得哈，都是弟子在为佛担心这样、哦、好奇怪、哦嗯、所以我们有时、哦、就是带过鸡婆了、啊、先关心自己比较重要了、哦嗯、好，第六，身心远离。那身心远离导师在这里讲两个重点，一个就是身远离，一个就是心远离，叫身心远离、啊、那第一就是人，如果人是不能够离群而生活嘛、啊、那有人群就有人事，所以我们如果是有人事的话，有一些人就是像我们修行人，有一些就是说啊，我要去修阿兰若行，要去修苦行，所以呢我就不要去那个大众中住。导师其实讲说这一类人啊，也许他是不能够跟人家共住的毛病而跑去住茅棚的、哦、导师说这一种也是不对的，不对啊。但如果你知道自己也不能够跟人家合群，不能够就是配合大众的个性的话， 越要让自己去磨练才对。现在我是要去磨烦恼呢，我不是要随烦恼呢。啊，所以我们在生活要关照的时候，要觉察自己是属于哪一类人啊。那如果是知道自己都是一毛不拔的人啊，或者是斤斤计较的人啊，多在团体里面磨练，真的，多在团体里面磨练，就是也在大众里面，比如说我们啊，上完课要出播啊，或者是看到就帮忙打扫啊，这种我觉得是蛮有用的啊，好，那如果是再来就是如果身心不能远离，就是喜欢讲话，喜欢做事，那喜欢人多的地方，那这一些是障碍远离啊，障碍远离。那有一些人呢，把整天自己忙忙碌碌的事物上呢去忙呢，都觉得自己好充实哦。其实是有一些人是静不下来啦，自己知道了哈，那有一些人呢说静得下来，那是因为他懒惰嘛，不要去做事嘛。所以你看，修行很奇怪的哦，他两种都有的哦，而且每一个面哦，大家观察好像都就活在眼前哈，所以。有正念正直的人，其实我们，你看啊，我们如果看着自己的心念哦，我们的生活其实真的是会过得蛮有意义的。我在家庭平常忙，生活工作平常忙，但是我来到寺庙啊，我来到一些好朋友的家里啊，就当成是自己的家。你看我们去一个道场哦，去一个地方学佛，我们很难把那个地方当成自己的家。所以我们用厕所有时都用得很脏，反正有人洗的嘛，等一下好像不关我的事的，所以你去看那些休息站，那些厕所很恐怖，遍地黄金这样，我是觉得真的我们不能将心比心的话，有时真的你说我们虽然是好像看起来都非常的清高，但是有清高啊，没有修养而已啦，所以其实真正能够关照自己内心的人，我现在来到这个地方，我就当成这里是我的家，那这里每一个师父呢都是我的善知识才对啊。像我们常住有一个我觉得我们常住在槟城，我们就是偏重南传的那种地方，有一个很不错的一个风俗啊，大家可以听参考，就是我们那边也没有说你凡是来寺庙都要做什么金钱的供养啦，因为大家知道马来西亚的经济没有台湾那么好嘛。那我们那边但是我们有讲布施，对不对？所以呢，很多来我们寺庙的一些菩萨们啦，他们家里如果是煮了一锅汤他就舀了一碗这样舀了一点拿来给寺庙。所以我们有时午餐我们常住的午餐有时几乎煮一道菜就够了小小的东西好多咖喱啊这样一点点青菜一点，原来是他们家里煮了就是分一点来供养，我觉得很好。我们生活上居士我们生活也不会有压力，但是呢，你看我们常常可以做布施做好那如果是说比如说你看我们家里现在物质都很多嘛，但是我们怎么养成自己布施的习惯呢？这个就是我们可以自己就是分出一点心力来就是拿一点东西来供养这个常住的道场。其实常常我们这样做就是在累积自己的福德因为现在有些人，我是觉得我们学佛的人常常碍于面子，很多东西都不敢做呢，面子啊。其实有时候自己没有钱，比如说我们是读书的学生没有钱，那我买一颗苹果来慧律讲堂供佛可以吗？好像很丢脸耶，买一颗来而已，对不对？谁说不可以佛没有讲不可以那我们没有自己没有物质的布施，那就要心要布施，身体力行要布施。所以来到这里帮忙主动的哪里我看有一些同学蛮主动的就会帮忙打扫擦什么，我觉得这种也是蛮好的一种行为 好，这个就是我们在团体里面能够学到的。那谈到身心远离，就是除了这一种言不及义的事情我们不要谈之外呢，那内心都要安住于正知的法，那如此才能够做到身远离心也远离。但是一般居士比较难做到身远离啦，因为我们都已经在滚红尘里面了啦，没办法出来啦。但是没有办法的话，我们要学习心远离。所以佛有讲，佛对那个有一个国王讲啊，你虽然是身体那么壮，没有办法减，就是因为你是国王嘛，福报很大，但是呢，就是你学佛过后应该要学习什么呢？身苦心不苦。身苦啊，身体虽然是会苦啊，我们在家居士常常都会面对这样的问题嘛，身苦但是心不苦啊。那身体没办法远离，但是心要远离啊。好，我们休息一下。